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引发强烈反响，北京称将依法处理。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发生化学品爆炸事件，至少有20多人死亡。台北连线台湾新科地方首长，纷纷表态支持两岸交流。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新疆人权成国际焦点，集中营维稳遭同声谴责。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印度外长顾凯杰星期二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个星期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这将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四次会面。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自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在武汉会晤，同意防止让政治纠纷演变成冲突之后，印中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一直平静无事。去年两国军队在边界一处有争议地段陷入长达73天的对峙，引发交战的忧虑。除边界纠纷之外呢，印中两国还在争夺在印度洋的影响，以及就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较力。在马尔代夫，新政府指责前任政府与中国公司签署秘密协定，令人口只有40多万的马尔代夫深陷债务危机之后呢，印度加强了与新政府的关系，表示愿意提供财政帮助。不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印中两国都支持扩大两国贸易的努力。两国的谈判人员星期三在新德里举行谈判，试图打开两国各自的农业市场。目前双方贸易额达到896亿美元，而中国享有高达62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声称，一对修改过基因的双胞胎女婴11月在中国诞生的消息引发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巨大争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做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也遭到其他科学家的批评，1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予以谴责，并呼吁对基因编辑加大监管。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表示，校方对于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并不知情，称已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并认为贺的研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中国卫生当局说将会对贺建奎依法依规处理。中国重庆一家法院给美国前橄榄球运动员温德尔·布朗减刑1年。设在美国加州的对话基金说，布朗将从重庆的一所监狱呢转到一个拘留中心，他在那里可以申请提前获释。布朗将于2019年9月24号获释。布朗曾经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鲍尔州立大学橄榄球队员。2016年9月24号，在重庆教美式橄榄球的布朗卷入了一场酒吧殴打事件。中国重庆法院将布朗拘押，并于2018年6月28号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31岁的布朗有期徒刑4年。对话基金会说，重庆上诉法院对布朗作出的减刑是基于布朗的道歉和受害者的原谅，以及布朗作出的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2016年被捕前，布朗当时呢在中国重庆码头工橄榄球队教美式橄榄球，布朗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发生一起危险化学品爆炸事件，至少有20多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媒体说，星期三凌晨等待进入张家口市河北盛华化工厂的一辆运载危化品的卡车发生爆炸，引发几十辆卡车连环爆炸，导致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 报道说，现场搜救和事故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官方还以影响施救秩序为理由阻止民众前往事故现场。张家口市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大约160公里处，并准备呢在2022年与北京一起主办冬季奥运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品生产基地，在过去1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系列工业事故。2015年天津一处化学品仓库爆炸，造成165人死亡。今年7月呢，四川省江安县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9人丧生，12人受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在日前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多数席次之后，一些新科县市长已经纷纷表态将推动两岸经济交流，而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回应呢？这项发展是不是会影响到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志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蓝营的新科县市长，他们将如何推动两岸交流，中国国台办对此又有什么回应呢？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蓝营的这个新科县市长之外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赢得连任的这个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啊，他是说了在2018年的这个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呢会在12月的下旬在台北举行啊。那么就是说目前这个台北上海已经这个达成这个共识了，就是说上海市呢到时候会派团来出席。那么柯文哲在去年的这个同样场合在上海的时候啊，曾经提到两岸一家亲啊在台湾引发了争议，那么曾经大家一度质疑到底这个论坛是不是可能会继续的举办。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当然就是您刚提到这个蓝营方面的这个新科这个县市长啊，就是造成所谓的寒流旋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啊，他在当选之夜他就表示了，就是说九二共识啊，就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呢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他也会在这个走马上任之后啊成立这个两岸工作小组，让高雄呢跟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当朋友，包括东南亚，包括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没有敌人，大家都是朋友，大家来做生意，大家赚钱。那么这样的理念呢确实赢得了高雄市民的这个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就是说在台中市方面啊，台中市这次也变天了，那么由国民党籍的卢秀燕来这个担任啊。那么他是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说，欢迎这个大陆的游客啊来参观目前在台中市举行的国际花卉博览会。那么在今年9月份，因为这个当时的民进党市长林佳龙执政的时候啊，那么由中国方面主导，那么取消的在台中市2019的这个东亚青运，那么卢秀燕也表示说将会继续的争取。那么在国台办方面的反应啊，那么星期三的这个例会上面呢，也是媒体询问的这个焦点，就是说台湾的地方选举之后，那么台湾的这个地方县首长和中国大陆方面的交流情况啊有何反应？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说，包括这个高雄在内的都非常欢迎台湾更多的县市啊来进行两岸的交流啊。他还说，现在中国大陆的旅游业者啊都已经要准备组团呢、啊、到高雄去了啊。他也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马晓光也不忘批评，就是民进党啊现在的这个政府啊应该要放弃这个台独立场，那么来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够为两岸关系呢找到出路。直播。
好的，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日前呢、啊。为败选辞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随后他又表示将一肩扛起责任。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会出现变化呢？永泰，
这的确是一个大家在关注的焦点啊。尽管这一次是地方选举，它其实和两岸关系、两岸政策没有那么直接啊。那么我今天在立法院也特别采访两位重量级的立法委员。那么第一位呢是民进党的这个立委王定宇啊，他是告诉我说，这个他觉得在现在蓝营的这个地方势力扩大了，那么想当然了，那么中国一定会加大这个分化的力道啊，利用这个差别待遇啊来影响台湾的政治。那么他说现在民进党方面呢只能就是说汲取教训啊，他觉得其实民主的选择也是好事啊，败选就让民进党能够更加的这个检讨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可以对这个民众呢做出更好的这个回应啊。那么他也说这个两岸政策并不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也说蔡英文不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啊，那么所以就是说就算将来蔡英文可能会调整这个两岸政策，但是呢不会是现在，而是可能会逐渐逐渐的来调整。那么另外呢，那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这个吴志扬啊，他是表示说 尽管这一次啊，就是说不是为了这个两岸关系啊这样的一个败，就是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但是呢，可以这个，但这次的选举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它是为了要把经济搞好，民众才会支持你。所以呢，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啊，大家不要再去搞那个统独争议了。那么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那么他表示说了，现在这个地方县首长在发展这个两岸交流经济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就是蔡英文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呢，也必须啊要来跟上这个脚步啊，和民众来回应这个民众的诉求。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蔡英文今天在出席这个败选之后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中常会啊，他表示说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就像您刚所提到，他会一肩扛起这个责任，但是有关于两岸政策是否会调整，他则并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谈话。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新疆人权成国际焦点，集中营维稳遭同声谴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呢，向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者签署一份声明，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目前声明呢，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此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官媒称，新疆实现稳定比取悦西方更为重要。那么集中营维稳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伊利夏提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已经成为全球舆论的一个焦点，引发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这个广泛关注。我首先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人权在国际上引发的这个舆论关注的这个情况，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新疆的人权问题呢？
好的，谢谢。在我陈述这个之前，我想对今天我荣幸的和胡佳先生在一起做这个节目，胡佳我向胡佳表示我的敬意和我的谢意。胡佳一直以来关注维吾尔问题，特别是伊里哈姆教授的问题，我代表维吾尔人向你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好，回到这个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问题上的这个反响。我想在这里头作为维吾尔人，我想说这个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人权灾难的问题，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死亡，已经是大规模的都被拘押，基本上维吾尔人有1%到10%左右已经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但这个强烈呢是在逐步的发展。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我们反映有这个集中营问题，从一开始的一些稀疏的反应，到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开始出现西方呢大规模的对这个进行报道讨论，然后呢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有 Mark Rubio 参议员为牵头，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呢提出批评，进行了很多的听证会。然后呢是美国国务院的Mike Pompeo 先生，他呢也在几次的，尤其是在年中的这个推动世界宗教自由这个会议上，特别点名中国，把这个也提出了。然后就是美国的副总统Mike Pence 先生，他也呢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名说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被拘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民间的反应，包括这个国际大使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以及呢最近的这个将近一个月以前的快一个月了吧，15国的外交驻北京的外交人员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然后呢紧接着是这两天这个知名的学者，将近已经有300名世界知名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头呢也要求立即关闭这个集中营，释放维吾尔人。这个说明呢世界的世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站出来为维吾尔人发声。一直呢人们对这个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有一些看法，包括我本人也是维吾尔人，也对他们保持沉默，非常的不解有些时候很是失望。但是呢昨天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呢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然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对这个提出了谴责，要求中国政府呢立即结束这种关押。在孟加拉发生了一些游行，在印度也有一些游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从民间角度上全面已经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西方呢在这里头呢是起着牵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我很欣慰的看到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敢于担当，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这是对这个西方这些的反应的总体的一个概括。但是呢就缺一项，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向 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其他的呢都没有，也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是各一个国家的观点，所以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是一个不能够承担人类的保护弱者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令我们非常失望。但是呢我们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他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惩治一些官员，这样呢可以震慑中国的这些野蛮暴行崇拜暴力的这些官员。
好的，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啊，有人把新疆人权问题呢看作是一场人道危机，刚才伊丽夏提先生呢也点出了，实际上呢是一场面临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灾难。那胡先生，您觉得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新疆人权在全球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首先我想说，对于新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1000多万维吾尔人中，唯一一个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人，他已经在监狱里4年了，而且他们要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就是伊利哈姆先生。那您说到这里，那里发生着叫人道危机，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那是个人间地狱，就是在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中的极致，都在新疆那里进行着实施，并且愈加深重的把这些手段发挥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普遍。再者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说中国有许多的这种人权案件，有许多的良心犯被判刑啊，或者他们的家属受到了这样的侵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啊，汉族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的数量只及新疆每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被判处刑期的那些就是维吾尔人的零头。这样，那么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进行这种人权方面的镇压，那么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是那个刑房，就是上刑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话，将来它都有可能去推广到，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推广到整个中国。新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在承受着苦难，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些的苦难的话，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中国的面临的就是共产党施加的这种人道灾害。
那么新疆的人权危机的这个焦点呢，显然是集中营问题。当然中国当局否认，他们认为不是集中营，而是职业培训学校。那么我来请教伊丽夏提先生，您怎么看中共所说的这种学校呢？为什么西方批评人士，当然包括您本人在内，认为他们就是集中营呢？
首先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喀什噶尔师范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些呢是教授、副教授。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我先要问，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像昨天这个有300名学者联署签名的里头提出来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其中一个是一位女士拉希拉达乌，她呢是新疆大学的搞民俗学研究的，进行了广泛对维吾尔文化各个方面的介绍。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要在这个在教育及这个所谓的培训职业培训学校里要学什么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本人的妹妹，我妹妹呢大妹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一个护士到集中营里头职业培训学校里又要学什么技能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在华盛顿包括 VOA 也采访过的有一个卢西安娜·巴斯女士，她的姐姐是医生已经是退休了的医生，她姐姐也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头，那她的这个姐姐一个医生需要在那里头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显然 这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这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如果我们往轻里说，它是进行文化清洗的，那么把人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把这些都很多都是有特别技能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每天24小时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不停的洗脑教育，那你不把它叫集中营，应该把它叫什么呢？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词吗？我知道中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是明了的是在撒谎，或者是无赖的一种嘴脸，因为他也知道这里头关押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包括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Guljaklan 的父母亲，那都是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吾尔人的，他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师，常年的。那么这些人已经退休了，将近80岁，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吗？所以我说这是集中营，而且我们是有证有据的。我给你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活淋淋的证据，啊，所以呢，这是集中营。
好的，那么我来接下来请教胡佳先生啊。中国官方媒体呢曾经出示证据，表明学校的学员们唱歌跳舞打乒乓球，并且反问说有这么快乐的集中营吗？我们看到一些图片一些视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呢？
这就是叫 propagandize 吧，叫宣传。那么共产党向来都是谎言、恐怖、暴力三位一体的。我记得以前日据时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大对岸共荣的那种繁荣，也有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对外去发布，就是说所谓和平的景象。在我们在监狱都待过，那个唱就在这种监狱里边唱红歌、跳红舞，然后的话进行一些那些就是说官方给你安排的所谓文体活动，那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也承载着一种洗脑方面的作用。另外你说他是学员，你那说他是学习班，那么好，学员和学习班 是有人身自由的呀，你要说是做学生的话，那是有人身自由的，他如果说对这个就是学业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学的。在这里边，在那些集中营，举你的学习班里的人有这种人身自由吗？有这种选择权吗？像他们很多人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都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或者说就是一种积压的形式，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形式。这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监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一些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景象，然后经过他们的编辑后对外发布，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想你现在看到中国官方所做的这些的话，也无外乎就是要么就是欺骗重压下的那种编排，要么就是剪辑一些东西支离破碎的，然后给他做一个蒙太奇出来表达相反的意思。
好的，那么现在
我对这个胡佳先生这个再稍微补充一下。
好，
我记得胡锡进就是环球时报的主编，
对，
他在前一段时间在他的推里头，他也承认这些人是被强制带进去的。
嗯，
也就是说，一个被强制的学员就不存在是职业培训或者学校的性质，就像胡佳先生说指出的一样。任何这个学校是自愿的。
嗯，
那么再补充一个呢，就是说最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把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呢把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为了宣传犹太人也是在幸福的生活，也拍了一个宣传片。那么这个和中共的这个宣传片呢是如出一辙。
嗯，
再加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文化革命的那个惨象，我们所读到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再看歌颂文化革命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一个是天上地下之区别，也就是像胡佳先生说的一样，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过实话，在这些方面全是谎言和暴力。
好的，
谢谢。
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 首先是 Dudley Fong， 他说西方对新疆世界的反应表现出百余年来世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知，所以中共才会如此嚣张。中共这个做法与思想改造、计划生育、大炼钢铁完全没有任何不同，就是把人像牲畜一样计划分配，所以共产主义完全灭绝人性。问题就在于人们只认为纳粹很邪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纳粹形式的社会主义任何方面都比共产形式社会主义好了太多，中共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是一个集中营所能够形容的。通商宽衣，他说新疆集中营呢，只不过是共产党暴政下的缩影而已。现在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的集中营，毫无自由人权可言，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共产党真正做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希特勒和秦始皇在世，都会感到自愧不如。另外，金刚无，他说在中国，中共的执政稳定是高于一切的，所以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来关注，中共都一定会不管不顾。现在还不光是新疆建有大量集中营的问题，而是新疆模式即将推行到整个大陆地区的问题。随着大陆的经济加速下行，维稳的人力财力都将出现断顿的情况。中共应对方式是先将一部分人赶回农村，实行实在不行呢，全面集中营关押和军管。 STGY007 他说作为内地关心新疆的集中营维稳践踏人权，是害怕这种纳粹政策呢会推广到全国，让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监狱。如果作为中国人现在不发声反对这种纳粹行为，以后就很有可能自己就成为在教育营里的一名囚犯。中共以后就会把一切他认为危害其政权的人关进集中营，中共一直在加速自己的纳粹化。樊俊义呢，他向伊丽夏提一个问题，他向伊丽夏提先生提一个问题。樊俊义他说，我想问伊丽夏提先生，穆斯林的终极目标是不是世界伊斯兰化？伊丽夏提先生，我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终极伊斯兰化世界或者什么。伊斯兰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中共在对维吾尔人的这种种族清洗并不是伊斯兰的原因，伊斯兰只是作为借口。维吾尔人在历史上一直从九世纪末开始接受伊斯兰，从来没有想过要推广伊斯兰，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扩张。维吾尔人的信仰只是他文化的一部分。我也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在这点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可以告诉他，我反对任何的全世界伊斯兰化，或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任何的这种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这种极端形式的主义。都是极端主义，都是将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
好的，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不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这位安迪 Key 他就说，我们汉人反对中共对维吾尔人莫须有的指控和无端的监控及破坏，这既出于我们应有的良知、同情和正义感，也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中共已经或者很快就会运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包括汉人在内的任何人了。其实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安迪 Key 他本人的担忧，刚才我给大家这个读的许多这个网评呢，都表达了同样的这个担忧。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本人有这个担忧？
新疆共产党曾经在那里实验过原子弹呢，那现在来讲的话，他依然是把大规模的对人权侵害的这种模式在那里做尝试，然后再行了推广。这个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环球时报就是胡锡进的那份报纸，他的有篇社论中就是很赤裸裸的说到了这个问题，就说许多的东西就应该在那里
进行尝试，然后的话有效果以后要推广开来。
嗯，
那么推广开来是显然是在新疆之外的地方，显然是更广泛的人群受众。比如说那边，比如新疆的 4G 网络降速到 3G 网络，全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这一个这样，然后随时可以去物理断网，然后的话可以拦住你任何时候的去插上你的手机去调取你里面所有的隐私。这个东西已经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汉族的城市，就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已经有人在开始实践了。这样的，明年中共建政70周年、六四30周年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北京的话，这都很难说。
嗯，
所以说现在每一个汉族人都应该明白，新疆的命运不仅仅是维吾尔的命运，我们同情维吾尔人，支持维吾尔人在这边，就是说也是在给自己争取这种权益。
嗯，好的。那么和平时期，
我加一个给胡佳的这个胡佳先生的，就说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宁夏政府呢派了一些官员到维吾尔自治区呢去进行取经学习，包括呢去在那里头和公安系统进行交流，如何管理？这说明呢已经开始在向中国各省呢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在进行扩展。
对的。
那么今天我加一句的话，就是今天如果汉族人站出来替维吾尔人说话，他是在替自己明天的未来在打算。
好的。
所以这是我非常同意胡佳先生的话。
嗯，刚才伊利夏提先生提供的那个信息呢，我可以证实，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宁夏自治区的政府呢打算到新疆去取经了。那么和平时期大面积设立集中营呢，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这样一个行为，无论你是为了洗脑，你还是为了预防犯罪，这都是在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的一个行为。我请问伊利夏提先生啊，为什么中共他要在新疆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为什么？
有三个原因，我认为。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比如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其他的文化的这种排斥和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这是造成了这个像华语之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文化里的这个糟粕这部分来的。也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民族的歧视，造成他们呢要把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同化。同化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徐卓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者你者，也就是说把你者呢变成他者呢变成我者，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肉体消灭。那么这是文化上的。第二个呢，中国认为它在经济上呢已经达到了很强势的地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准则，以及呢为了中国的利益呢，或者是掌权者的利益呢，它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个一点呢，他认为对维吾尔人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爱，以及为了保存自己文化所进行的任何的一种反抗呢，他把它都归类为是这个维吾尔民族呢是不可能改造的。
嗯，
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这种逐渐的文化同化而实现完全同化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尤其是这个2009年的七五以后，他们认为维吾尔人要么必须完全强制同化，要么就肉体消灭。
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集中营起来的原因。
好的，伊利夏提先生讲的三点原因，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大规模设立集中营，关押拘禁上百万维吾尔人呢，是一个费时费力费钱并且招惹骂名的这样一个工程，那中共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呢？胡先生，
您说的费时费力费钱，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共产党有个原则叫稳定压倒一切。
嗯，
这个它是历来实施的，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那么维稳经费也是充足的，它超过了军费的开支，也就是说它维稳就是一场打内战的活动嘛，而且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是一场镇压式的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中的极致也确实就是在新疆这个地方。那么您说的就不得人心这些方面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部分的公众并不知晓新疆的事情。
我今天能在这里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然后能去看 BBC 的，能去翻墙的这个中国公众真的是凤毛麟角，就是说他们像金子一般，就刚才在网上发表言论的那些网友们，那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然后有些人可能知道一些这样的，那么多数就是中国国内的人可能知道一些，那么就从哪里来的信息渠道呢？环球时报这样的，或者是某些时候来自于参考消息啊，那个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什么这些类型的，他的那边的这个宣传的话，都是说这是反恐的一部分，都是去极端化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会让很些就是对这个方面表示关注的人呢，被中共洗了脑，就普通的公众被中共洗脑，他们还支持这样的行动。
好的。那么在接着我们问题讨论的这个下面，接着问题讨论的这个之前啊，我给大家读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刚才给大家读了很多谴责新疆这个集中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评论，其实有许多反面的观点，也有许多呢就是说不同意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傅正辉他说，就像 VOA 的小片头标语，凡事都有两面，从正面解读，新疆再教育中心呢，是为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益之策，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必要之恶。目的呢，是为了让维族同胞不要受国外分裂主义的恐吓，更好地融入中国大家庭，共创美好未来。但在处理手法上，应该更温和、更公开，以供全世界检验。疯狂宇宙他说，美国难道在中东不是打击伊斯兰教分子吗？美国就叫打击恐怖分子，美国双重标准，尽管我反共，但美国也不是好东西。GG 他说，马来西亚算是最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了，但实行的是穆斯林对华人明显的歧视政策，伊斯兰教追求的从来就不是平等。另外呢，还有一位叫 Yesterday Once More 他请问伊丽夏提先生，当年新疆人在大街上砍杀无辜百姓的时候，算不算种族打压？我就亲眼见过新疆人模样的人在我所在的城市火车站偷手机，被发现反抗就群殴。我认为目前这种关押是有必要的，社会治安好了很多，起码没有新疆人再偷手机或者上街砍人了。那么中国环球时报，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胡锡进，他也发文称呢，说新疆毫无疑问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治理时期，采取呢是相当严厉的一个管制措施。他说，如果不是中国强大，新疆已经是另一个车臣，另一个利比亚，至少有几十万人死于内战了。我来请教伊丽夏提先生，您怎么看胡锡进先生的这种话，以及刚才网友们啊这个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好，我一个一个回答一下。一个提到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我在马来西亚待过三年，马来西亚现在是联合政府，过去的时候呢，华人工会吧，那是最大的一个，基本上是马来武统下来是第二大党，他们呢基本上有两个部长，国家级的部长。这次呢更甚，他们包括国防部长的有一个副部长也是华人。而且呢在马来西亚呢，华人拥有非常之多的自己的华校，这些学校呢完全独立于马来西亚公共教育，他们呢也是被允许的。马来西亚华人享受的自由，维吾尔人他们的千分之一都不可能，所以拿马来西亚的华人比，这个人是太不了解现实情况，太不了解现实情况。那么讲到其他的这个维吾尔人打汉人的问题，他只看到了一面维吾尔人打汉人的这几个面，包括2009年的75事件，我手上就有一个汉人朋友给我传过来的，他自己在75期间，从7月5号开始09年到2010年为止的每天记的日记，我即将逐步的发表这些日记，原文发表，除掉名字。那么在这些日记里头呢，他反映的是中国政府武装汉族民众，让他们伏击打杀维吾尔人的。 但是大多数的汉人呢，只看到在屏幕上的几个维吾尔人打汉人的，但是没有看到这个日记里记下来的，他们是怎么把维吾尔人父子两个塞到馕坑里头一把火烧死的。
嗯，
那么对于胡锡进的问题，我想我在前面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一个地方要变成极端主义思想的滋生地的话，需要三个硬性条件：人员的自由流动，出版新闻的自由，以及呢互联网的自由。维吾尔人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而且呢，维吾尔人从这个所谓的2001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开始，就已经被严重的边缘化，处于极端贫穷的地位。那么，包括胡平先生呢写的很多有关中国的那些恐怖事件的分析，胡锡进先生应该看一看胡平先生的这些分析。
嗯，
大概按照胡平先生的，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说法，胡平先生说法，维吾尔人当中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呢，实际上最原始的，他们用的是辣椒面、石头块、木棒、刀子，每一次的恐怖袭击呢，这些恐怖分子死亡人数基本上是全部被歼灭，而对方被袭击的对象呢，最多的时候有一个到两个人。
嗯，
那么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恐怖分子。
嗯，
所以胡锡进的这个假设条件呢，首先前提条件都是假的，都是不成立的。
好的，
所以呢，这是一种宣传。
嗯。好，胡锡进呢似乎他也承认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实行非常措施。他说呢，新疆差不多相当于已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场及时按住了的战争。我来请教胡佳先生，您同意您这位本家的这个话吗？他维稳的目的能够证明集中营这种手段的正当呢？
胡锡进是党报人民日报下属环球日报的主编，那么他的这个言论呢，是长期在网络化时代，就是说向公众进行宣传的，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要把谎话说圆，或者把歪理说正，这样的。他有一点没有说错，新疆的确是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就是那种镇压性战争。如果我们把纳粹德国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也叫战争，那么我们对于比如说日据时期的那种统治下的普通平民也叫战争的话，那现在就是那种战争状态，这点他没有说错。那所谓的这个稳定，它就是一种所谓的正当理由的话，我想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哪一条就是说基本的人权的普世价值中的原则支持，在没有法治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去开设这种所谓的学习班的，而且能够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每一个在学习班里的人，如果单挑出来的话，那他都是一个被非法拘禁的人。那么拘禁他的人都应该被追究叫非法拘禁罪的。但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花了就是说数十亿的钱，然后又新雇了几万警察去执行的一个手段。这样的就是说明目张胆在全世界方面的这种事情，恐怕是就你再找不出其他另一个例子了。自从二战以后。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
在这里我补充一句话。
请简单一点啊，伊丽莎皮先生。我们时间很有限。嗯。
好的，就说前一段时间出现那个在袭击幼儿园的一个汉人家长不满，然后呢前面有过河南烧毁公共汽车，那里面呢死亡的人数呢都远远超过每一次在维吾尔自治区发生这种所谓的恐怖案件。那么是否需要把河南的每一个汉人都关到集中营里头呢？是否需要把上海的每一个人全部关到集中营里头进行惩罚防范呢？是否也需要进行一场即使按住了的战争呢？我觉得这个是讲不通的。
嗯，好的，谢谢伊丽夏提先生的补充。再给大家呢读一些网评，看看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今年中共镇压新疆人，就像过去纳粹镇压犹太人一样，都是由本国人普遍支持的。林强博，他说，如果新疆不是集中营，那么为什么不让国际记者进去采访？为什么要用武警部队处处设卡？ STGY007，如果新疆成为真正的维吾尔及其他兄弟民族的自治区，让新疆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在教育营？中共一直在开历史的倒车。 YYXX 他说，新疆的恐怖主义也是现实的挑战，共产党采取现实手段治理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手段有待磋商。最后张小强他说，新疆问题的复杂性是你们表面招牌能解决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乌克兰能有今天吗？再看看南非，你们那坑人，我们看了这么多还会上你们的当吗？三千年白过了。确实有许多汉人呢对维吾尔人有成见，认为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了，认为维族人从历史上就属于很暴力的民族，他们的抗议呢经常也很血腥，时常呢诉诸于暴力杀人，跟信奉佛教的这个藏人不同，藏人是自焚不杀人。请问伊利夏提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这个观点呢是一种片面的，经过了中共长期的洗脑教育以后形成的。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前呢，中国人实际上对维吾尔人的看法并不是这种完全负面的。那么当时呢，对维吾尔人是一种什么善非常好客啊、能歌善舞等等的，而是中共呢在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人呢被边缘化，经济上逐步的被边缘化，最后呢整个的文化各个方面都遭到危机以后，维吾尔人呢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反抗。当然这反抗当中有各种的形式，那么共产党呢有意识的把这些东西放大，使劲的进行呢丑化歪曲化宣传。而这种洗脑的长期经过这个三四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呢，在汉人的头脑中呢形成了这种，然后呢对西方的宣传的时候，对国外进行宣传的时候，尤其是把阿富汗、伊拉克这些方面呢说的是一塌糊涂，似乎是人家是没法过日子了。但实际上如果到这些国家，中国的很多公司都在那里头做生意，很多都在进行一些矿场开采呀，在做一些其他的东西，而有很多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平民百姓也在那进行打工，他们也没有处于这种今天活着明天不知道能否活着这种命运，那都是很好的享受的生活。也就是说这种共产党的长期洗脑教育，这不仅仅是针对维吾尔人的，包括把藏人也说成是过去呢也把他们说成是非常野蛮，但是在反抗的这个程度上呢，当然藏人因为他的这个佛教的信仰，他采取的是一种自焚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72年的这个中美之前呢，在藏人呢也在 CIA 的支持下也有过反抗，那么这种反抗呢也是枪对枪炮对炮的反抗，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当他遭受到迫害，当他的民族身份文化遭到迫害的时候，他的反抗是一种合理的，和我觉得他有理由进行反抗。当然我反对滥杀无辜，对无辜的平民百姓进行任何的攻击，但是呢反抗表达不满，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好的，也有人呢把维族人的这个伊斯兰教信仰与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联系起来，甚至呢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做法，比如刚才我们的许多网友都持这种观点，像疯狂宇宙啊、张小强啊，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可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个发动战争，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在新疆做的暴力一点呢？称呢这是叫以暴制暴。我来请教胡进啊，这个对不起啊，胡家先生不是胡锡进啊，您认同这种说法吗，胡先生？
我不认同。这个在海外的话，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这种碰撞和竞争确实是持续过一段时间的，就是说直到现在。但是呢就是在于中国的这个国情之下的话，它没有这个基础啊，
这样呢，那么我所了解的维吾尔人，比如说像伊利哈木，然后呢还有他的学生，我能接触过的，以及我以前在保护藏羚羊的时候去过新疆的阿尔金山呢，这些地方接触的在新疆本地的维吾尔人，我确确实实他们都是很平和善良。那么他们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说有平等的发展的尊严性的生活在自己的这样的土地上。我也曾经就是说见证过那里，比如说我们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我们这些汉人的话往往会在那些比如说很高档的这些餐厅用餐，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维吾尔人都是在那种排档嘛，然后呢有小孩子踢着在街头踢着那个很破的小皮球，这样我觉得就说难道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给他买一个新的皮球，附近没有这种商店，这样的怎么会这两个那是他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经济的发展这么不均衡呢？这样呢，这里还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嘛，这样所以我觉得维吾尔的诉求其实并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东西在共产党这里的话都是认为你这是像对他进行的这种挑战，是必须要进行压制的。
好的，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啊，伊利夏提先生，我再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了。中共呢对新疆的政策并不总是连贯一致的，经历了一个由强力镇压到同化怀柔的这样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初呢，曾经中共一度帮助采取要帮助新疆发展经济的手段，看来现在这些比较温和的手段都没有奏效。那么许多人就认为呢，可能现在的集中营的办法维稳是最后无奈的一种选择了。我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您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前面的一个问题。在49年中国解放军进这个东突厥斯坦的时候呢，维吾尔人还有将近30,000全副武装的民主军。如果维吾尔人是非常暴力的，或者是那种滥杀无辜的话，维吾尔人应该可以展开一场长期的内战，但没有这么做。这就说明维吾尔人还是爱好和平的。这是一个。那么至于讲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政策呢，对维吾尔人的有时强硬，有时怀柔，我认为这个政策呢是一贯性的，政策的中心是同化，只不过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当过于强势的时候，前面呢因为中国的国防势力各个方面经济上都不很强势，所以呢他知道如果把维吾尔人太激怒了的话，逼向绝地的话，对他不利，而且他的环境对他也不利。所以到改革开放以后呢，是的，好像有一些政策，但这些政策呢并没有落实到维吾尔人头上。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呢，基本上是因为汉人在维吾尔自治区是掌握权力的第一把手，不管是从自治区的书记以及各个厅局的书记或者是厅局长，包括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维吾尔自治区那些官员的话，像公安厅、财政厅、这轻工业厅、重工业厅等等这些厅的呢，凡是来钱的，掌管政策的第一把手都是汉人。只有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呢，书记呢可以是维吾尔人。民政厅的厅长可以是维吾尔人，但总是有一个汉人当书记。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呢，尽管看起来是好像是在扶持维吾尔自治区，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政策全部，负的是在那里头掌权的汉人，以及呢，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移到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移民。这些人得了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发展的红利，而维吾尔人呢被贫穷化、边缘化。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伊利夏提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基因编辑婴儿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同时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